那我说话吗？哦，好的好的，老师好，同学们好。啊，正式开始了哈，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德明的小伙伴们，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我是主持人七一。昨天呢，史志阳和我聊了聊初三的事情，我就有点乐了哈。我一直在山外呀，没有回山，也就没有初三了哈。开玩笑啊，其实是这样子的。上个月呢，出于种种考虑呢，我做了一个手术，预计呢是要恢复40天的。而我呢，并没有放弃，就是通过健身和咱们齐真啊，15天左右就恢复了5-6成。加上在群体互动，还有伙伴们给到我的能量啊，20天左右就恢复了8-9成。所以大家听我今天的状态还不错吧？好的啊，这个掌声。其实我待会儿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想把我自己这一点，这个大病初愈的这种心情要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我们会邀请到我们的嘉宾，要聊一聊健身那些事儿，也是跟咱们这个主题相关的哈。那么有新来的朋友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健身。德明健身是一种独特的，依据中国传统医学理论，结合现代人的生活特点的全新的一种生活健身方式，以通畅经脉为健身的手段，秉承身心同健，倡导生活即健身，把健身完全融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快速全面的提高人的身体素质，让亚健康及疾病人群获得健康。这个简介呢，我建议新朋友啊，可以多回听几遍，多体会一下这些简练文字后面所表达的深刻含义。那么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主题，聊聊德明健身那些事儿。今天呢，邀请到的分享嘉宾是德明健身二期的学员招柏。听到二期呢，有朋友就会很有疑惑啊，这个二期什么意思？那么这里我大概说一下啊，德明健身自2016年开班以来呢，目前已经开办了6期初级班。那么招柏是2017年春天加入的德明二期班，是我们比较早期的学员了。通过这2年的德明健身，我们来听听他的心里话啊。招柏呢，来自福建泉州，给我的第一印象呢是高高瘦瘦的，沉稳而又不失干练。下面有请招柏师兄上麦。
大家好，能听到吗？
师兄好，能听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师好。刚才主持人也
我再说一下哈，招柏上麦了，我再说一下哈。目前招柏师兄是就职于湘闽赣组的副教练，以及德明产品部福建组的产品经理。那么我知道呢，招柏上个月在德明养生一群就分享过自己如何结缘德明以及加入德明前后的变化哈。那么今天是第一次来咱们喜马拉雅电台这个公开课直播间，对吗？
对，我是第一次来。
有很多新朋友。那么接下来还是有请师兄再简单讲一下这个经历，好吧？
好的好的。
哎，好的好的，您说。开始。
我16年底吧去了成都，然后去那边工作嘛。那时候身体基本上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嘛。那时候就在网上，没什么事就看一些文章，就是关于咱们传统文化方面的。然后之后不知道是哪一天吧，就无意中嘛看到了咱们德明大千老师的文章，我就发现 大千老师讲的东西跟别人非常不一样，就被深深的吸引住了，然后就一直找文章来看嘛，然后之后开了健身班了，之后我就直接报名进来了。进来之后发现德明健身动作非常简单，因为我身体也算还可以嘛，也不算太差，就是感觉这些动作怎么都像广播体操一样呢，但是它又确实的简单又高效，我练了大概两星期吧就有出效果了，身体上面一些小毛病呢基本上都缓解甚至消失不见。之前有我会掉头发嘛，还有肠胃问题啊，精力差呀，这些问题都基本上得到了缓解。之后呢到现在我觉得我今天嘛老师还同意我进小黑屋了是吧，就是说我练得还可以嘛，就现在我感觉我能量快爆棚啊，精力体力好像都用不完。其实咱们德明健身呢是老师精心安排的，就是说这我还要介绍一下大千老师吗？就是说大千老师对于这个咱们这个人体生命科学啊掌握的非常透彻。一些其实这些动作都是日常生活中我们非常容易做到，但是背后的道理我经常被人们忽视。恰恰是这些被人家忽视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是最宝贵的。
大熊刚刚就是简练的说了怎么加入德明的，就是通过在网上查找，然后意外的这种机缘，然后就遇到了咱们德明健身对吗？
对，无意中。
其实说是无意中应该也是就是很多年的这种寻找啊，就好像跟他有一种感应一样，就感应到了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缘分，一种机缘对吧？
对，说的玄一点就是缘分机缘。
对对对，说的玄一点好像这样的。其实我当时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他是当时是德明中医的时候我就在关注了，后来说办了那个德明健身，当时还不是很明白的时候，而且家里面事也挺多，就完美的错过了一期和二期。但是在第三期的时候就完全就忍不住了，赶紧就报了，而且赶了一个末班车，终于赶上来了。马上自己就是做完一个月的健身之后，20天左右，那我刚刚听到您是说2周以后就有非常大的变化，我是当时是20天的时候就对照一下健身前和健身后的这个照片，发现哦，原来眼睛里那种沉积的红血丝不见了，整个精神面貌变得有神了。就是，哎，真的就像你说的，就是这个动作很简单，但是真的是很高效。
确实，我2周之后，我也是感觉整个人比较不那么压抑啊，或者说不那么阳光，就是整个人精神面貌都会发生变化。
对，其实就像刚刚简介里提到的这个秉承身心一体哈，其实我们的身体改变了以后，马上发现那个精神面貌和那个心理的状态都不一样了，对吧？
对对对。
就像看那个照片的话，明显看到那个眼睛里有神了，然后那个脸上能够看到笑意了，能够笑得出来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
就是加入前后，不管是身体也好，心理也好，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变化。您到现在就是已经。健身了2年了，现在就是感觉您刚刚说的是能量爆棚了哈，是吧？已经成为我们德明的新晋男神一列了。那么就是您刚刚对于这个新人也在讲哈，就是推荐咱们德明健身，就是工作的时候像我们平常啊，很多人都是像尤其像咱们现在女性也是一边上了班一边还顾着家庭还要管孩子，像这种情况下啊， 工作的时候怎么有效健身呢？你给说一下。
哦，
就是我看到你朋友圈里面发的那个在单位里面还可以在树上面绑一个那个树桩子啊，然后就练手脚的那个撑拉那个踢腿啊什么的。您这个没条件创造条件真是值得我们非常非常学习，值得我们学习的。
对，这个其实这个要在心里面心态上面或者说重视起来嘛，就是你要把这件事重视起来。其他的时间就是说无用的一些应酬啊什么的能推掉就推掉，时间挤一挤还是有的。我觉得你敢架一个摄像机就是24小时架着看你一天下来都干了些什么。
就我一个反思。
对。
嗯，
其实我们一天下来到底在干什么。这个敢这样玩的人应该不多。
对对对，就像贞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现在能做到的真的很少，就是一天就是好像被追着赶着，就把你往前推，或者是为了孩子，或者是为了家庭，或者是为了工作，就是从你早上一睁开眼就是啊，今天我去上班了，今天我带孩子接孩子，这样的就是整个被这种生活的节奏带动着被迫的往前走，他从来没有说停下来说思考一下，哎，我应该怎么样去融入生活，怎么样去带动这个生活的节奏，是这样理解吗？
对，就是这个大环境逼着我们这样，没办法。那现在我们做事业嘛，一般都是你牺牲这个健康的嘛。那这时候你要有所抉择吧，我是觉得应该这样。就是还是要重视起来吧，把这个老师也经常这样讲，把健身这个事提上工作日程。
其实像我也是有深刻的这种体会啊，就是我之前是做幼师，而且是国学堂的幼师，就是读经老师嘛，就是从孩子们一进园，我们七点钟吃饭，然后七点八点钟左右他们就全部进园了基本上，然后从他们一进来这个学堂里边一直到他们晚上六七点钟走，在这个时间你的心全部都要系在上面，虽然有的时候也会腾出来一些功夫来健身，但是总觉得就是这个时间达不到。像咱们德明健身就要求就是有个优势嘛，就是零碎健身嘛，这个您就是说在初级的时候就是练初级班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能够拿出一整段时间，或者是利用零碎时间来做这个三走啊四举啊先人走啊，是怎么样有效的去融入到这个工作当中呢？
我这个工作平时是比较闲，就是说事情不多。然后我一般上班的时候，我一般坐的时间很少，基本上都是也不算站立式办公吧，就是到处走啊动啊，有时候还就是偷偷跑出去健身啊。我这个工作是蛮自由的，是这样。那如果没办法这样子的话，这也要抽时间出来动嘛。
其实这个主要的关键还是在于自己，是吧？如果说我想健身，就会找一切时间，比如说哪怕我有5分钟、10分钟，我会拿出来练，然后就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对吧？
对的，
是这样的意思哈。
如果是坐办公室的，老师提倡的，咱们站立式办公是比较可取的。
对。之前我也做过一段时间那个办公室文员哈，确实是这样子的，一坐在电脑跟前就是各种表格，各种账目需要你去统计啊做什么的，一坐就是可能坐很长时间，除了上个厕所喝口水这样子才会离开座位，而且领导还在上面盯着这样。对，如果说对，记得要创造条件。我之前在北京一次线下的话，接触一个也是那个小女孩，90后，比我还小呢。然后她是做办公室，应该是做 AT 的嘛。她每次加班加到很晚，然后住的地方也不是很满意，有一个那个厂也不好，然后她就整个身体状态感觉比我还要差， 就是比30岁人、40岁人还要差的那种感觉。他就只能觉得自己只要一放假一休息就是闷头大睡，怎么也睡不饱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他的那个工作，我问他那个桌子什么样的，他说哎呀那个桌子你就别提了，他说那个桌子办公室本来就很挤啊，就是很多人围在一起，他就一个小小的桌子而且还很矮。我说你为什么不能把它垫高了呀，他说那也很危险。所以他有的时候他就是他不想去改变的时候，他就会找各种的借口，对吧？
对对，
就是像您这样的话没有这个沙袋，我可以创造一个沙袋。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一定要发自内心的我想要改变，我想要去完成这个健身。
对对对，这下这个大决心是很重要的。
对对对。
嗯
像那个你现在说这个，稍等一下，说到这个就是现在您的这个状态啊，那现在像您这个状态的话，感觉能量爆棚的话，是不是还得坚持做呢？还是说会有一种懈怠，一种满足感啊，觉得我今天就不练了吧，还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呢？
没有，我现在基本上养成习惯了。
嗯
嗯，还是会每天练的。
哦，就是已经进入到一个状态了哈。我记得当时初级班的时候，我做的时候，嗯，就是一直在问啊，这个动作怎么做啊，那个动作怎么做啊，感觉自己做的怎么是不到位。然后后来教练跟我说的就是。初级班的时候不要着急，就是养成这个习惯就好，是这样的哈。嗯，
是的，初级班主要就是养成大家锻炼的习惯，出效果了之后，你自己喜欢上，自己爱上它了，那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去坚持了。
嗯，就像当时我们初级班是10个动作嘛，我当时也是。就是做的时候就是在念叨，哎呀，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做完那个平举，平举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有时候就会掉线儿，想不起来，然后咱赶紧去翻一下那个书。
这个初级班动作啊，包括我们后来的量子班啊、高级班这些动作，基本上要就是要遵循一个先动下后动上的一个原则。
嗯，
是有顺序的。
就是把下面。通过走，咱们排的时候也是3走4举这样的，先走然后再举，通过先做下肢再做上肢，是这样理解哈？
对，就是以老师不是写了16字真言嘛？
嗯嗯嗯，48字真言哦。
48字真言，那些字很重要，要时刻记着，而且动作的初级班的动作的顺序。我现在都还记得。
跟我来一段。
就是动作的顺序嘛。先走嘛。你先走开了也不一定就20分钟，你感觉你身体你要体会嘛。先人走走开了，开了的感觉就是感觉身体发热呀，或者要是。可能会体内有一股气上来的感觉嘛，或者说精神来了，或者说
感觉到了，
反正就是那个感觉嘛，自己要体会一下。先走了之后不是3走4举嘛，可以同时进行嘛，上下齐念。
对。
然后四举完了之后不是要3俯嘛，
对，
就是单勾双勾这些，还有蹲，蹲完之后我们不是就可以做3扩了吗？3扩现在又有新的东西出来，还有就是接下去不就是那个啥动腿了，就压腿了吗？
对对对，
就是一上一下嘛，很好记啊。
嗯，
对啊，
考试过关了哈。开个玩笑哈。
其实压完腿之后应该就可以自由活动
了。就是初级班的时候就是这些内容，然后主要就是我记得当时老师讲一句话，就是说玩什么都不如玩自己，然后一定要把自己玩了高兴了开心了，很放松的很享受的去做，这个时候就基本上有这样一个概念了哈。
其实这个非常重要，今天量子班里面叫我分享，我还真 真一时分享不，想不到要分享什么。我后面再整理一下吧。其实这个轻松惬意，还有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给忽略了，这个其实很重要。
是，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就有的时候太过于，就是说很急于达到一种效果的时候，就很容易忽略这种放松的这种状态，就会出现很过的情况，比如说甚至拉伤啊，或者是很疲惫的情况下，还在要求自己加紧练啊，就会产生这样一种副作用吧，可以称之为哈，就是这
对，
种不好的一种状态。其实这个时候一定要学会就是掌控这个节奏。其实健身的时候，他也是在不断的这样去掌控自己的这个节奏，跟自己身体沟通。当身体有
没
反应的
错。
时候，我们要一定要及时的接收到。比如说，有的时候正做的起劲的时候，那时候稍停一下，稍缓一下，或者说是，我就累了的话，我就得休息一下，是这样哈。
对，其实去年有一段时间我身体。也有一段时间是非常很棒的，就是那种状态已经很好，然后后面就是一些家庭矛盾啊，什么不开心的事啊，不顺心呢、啊，就后面又开始退，然后我就想着又改变一下，就改变一下环境之后，重新调整过来。心情真的心情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事半功倍。如果你心情保持愉悦的话，脑子也比较灵光，我是这么觉得的。
就像你刚刚提到这个期间，有一段时间出现这种好像是曲线式的上升，咱们讲哈，就是有一段时间是低落下来了，一段时间又上去了。在这个期间，你是通过什么方式呢？比如说是听老师讲课，还是说继续健身，还是说找学员聊天啊这种的？是以什么方式又重新回到这种轨道上来的呢？
我还是，其实现实中我是一个比较自闭的人嘛，也不会交朋友，也很少讲话的。其实现实中我真的朋友很少，也不会去找人分享啊什么的。但是我就是一个闷葫芦嘛，
就是自己练是吧？
就是自己调节，对。如果你陷在一种情绪或者环境当中的时候，你要想着要改变，强迫自己这个心境要转过来。心境一转，其实真的就像老师讲的，心境一转，什么都变了。
就马上觉得这状态也很也改变了哈。
对，然后。看看老师的书啊，或者听听音乐啊，换个环境啊，换个环境比较重要，眼不见心不烦了，你就不会再去想了。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矛盾真的是无法那个解决的时候，就是避开它一段时间，它可能就自己就消减了。
对，消减了，你回过头来一看，那当时的那种反应好像，没必要，或者说这件事其实很简单，没想的那么严重，是吧？其实这样回头一看，觉得蛮好笑的，就这样
对，师兄，刚刚你提到，就之前自己有这种自闭的倾向啊，就是说不会，还是不喜欢，还是说就没有尝试过跟人交流。那么到健身以后，现在你的状态是什么样子？在这个状态上面有没有什么改变呢？
现在是比较好了，比之前，
我刚听你的，笑得很开心。
至少我现在已经站在这里分享了。以前我们从没做过这种事，
是吧？
对，
这是首播那个主播首秀啦，
对，
访谈首
确
秀。就
实，
是在这期间，你是比如说咱们不是经历了那个初级班呀、会员群，然后火箭班和量子班， 你发现自己是在什么阶段上开始改变的这种的呢？就是比较大的明显的一些变化。
在火箭班。
哦，火箭班我们知道。
也是去年的夏天吧，去年夏天我就有一段时间感觉，哇，身体特别好，特别棒。
哦。
也是跟现在差不多吧，然后之后又下滑了，找不回感觉了，然后今年春天又回来了。
在这个期间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吗？还是说自己练着练着就是它就产生那种感觉了？
也是就是全身心的进去练，那时候那时候最痴迷的就是那时候了，是去年夏天那时候，
就是每天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
对，这个真的要提上日程啊，不然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或者说我就在这边随便坐一坐就以为自己已经今天算已经锻炼过了，那就不行了，
就是敷衍哈。
对，有时候会自己骗自己。
假装已经做过了。其实我们经常当中
我也会偷懒，我也非常会偷懒，有时候坐在那里就坐几个小时不想动，那时候就是那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这样，
就会把你的身体锁住了一样，就突破不了。
对，
是这样子的，就像我有时候做那个表格，量子班的表格，就是假装说，哎呀，今天做不到就做一半吧，明天再接着把另一半续上。但是这段时间，也可能是通过我这一次病的话，我就忽然觉得这个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跟比健身和这个咱们辅助的一个产品叫奇珍嘛，我就是用了这两样，快速的走出了那个大病的那种伤痛，就是。
哦。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早上，我就像你的那个感觉一样，就是早上第一件事情醒来，我第一眼我清醒了之后，可能是5点钟，可能是4点钟左右，我觉得哎呀，我这个背部它就开始有点反应了哈，他就哎呦，好像他催促着你，你赶紧起来练吧，你这个地方还没有撑开呢，他就给你给信号，然后我迅速就接受了，哦，是的，还得练呢，然后我就会开始早上就开始练，练完之后做早饭，吃完早饭以后休息一下子，然后就接着上午就带他们出去，就是进入到这样一种节奏当中了，就是你已经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可能就是我也进入到那种状态当中了，是这样哈？
对。
就是身体它会给到你，就是你不要抗拒这种身体给到你的信号，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初级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懈怠呀，会懒呀，会想休息啊，这个时候如果精神状态很差的情况下，是需要给自己身体一个缓冲的时间，然后再重新拿起来，就是需要不断去体会这种身体给你的信号，是这样吗？
我是身体就是毛病不大嘛，之前我年轻的时候也是也经常锻炼的嘛，
体育健将。
可以这样讲。因为我高中的时候，那时候跳远可以跳多少，5:7左右吧，应该是。
哇，太厉害了。
那
真是身高腿长有优势啊。
然后到出社会之后就会慢慢处于亚健康状态嘛，
就是这个环境改变了之后，马上自己就找不到主了，是吧？
身体底子，但是身体底子还在。
是这样。
所以我练起来不大会觉得累，是这样。那很多人都不一样嘛，那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
对，尤其像咱们就是德明一大部分学员，还有从那个产后疯过来的那些姐妹们哈，他们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根本就没办法像我们一样正常的健身，比如说一出去他不能招风，如果把自己裹得很严实的情况下怎么去健身呢？但是如果不出去又憋在家里面，他这个气场又没办法强大，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很长的一段艰难的这种缓冲时期，然后让自己慢慢的走出去，去接受正常的状态，自然的状态。这个我真的很佩服，就像今天下午分享的那个化蝶师姐啊，她的是一个类风湿患者，然后半月板都已经破损了，现在通过德明健身然后重新要长出来的，她肯定是经过了一段很痛苦的这种健身之路，然后一定是自己要坚持。
对，坚持特别重要。
对，像我们就是年轻一点的话，像那20来岁或者是学生加入的话，他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通过这种健身方式，就是一下把他那种状态就可以扭转。但是很多还有其他的很多人，就是他会比较困难一点。
对，
这个时候一定要给自己信心哈。
有的甚至连走路都困难了，那只能慢慢来。
对，有的就是膝盖、腿脚各种浮肿啊，或者是各种磨损啊，膝盖疼啊，有的时候一做那个腿部动作的时候，膝盖前面疼，有的时候是大腿的外侧疼，就是各种反应就上来了。因为你之前就是说在亚健康状态的时候，它已经慢慢形成了一种平衡。如果说你想重新得到健康的话，必然要打破这种旧的平衡，然后重新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在这个状态当中，肯定会出现各种的反应啊，不舒服，但是也会有很舒服的时候。
现在我们德云不是又有一个跟健身并驾齐驱的神器吗？
对，
人参枸杞粉啊。哇，现在那个真的很有效果啊。
那师兄你喝这个有什么体会呢？
刚开始喝的时候，就觉得一股能量进入身体。
就很明显的能感觉到那种能量是吧？
我不讲的像打广告，我讲真实的。
咱们都不说虚话。
就是喝下去之后感觉身体几分钟吧就会发热，很温熏的那种感觉。就是像一股能量在温熏着你的身体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会有软软的很舒服。然后
就像那种咱们晒太阳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呦很舒服很轻松，那种暖洋洋的感觉。
对，然后肠胃问题啊，之前经常拉肚子。喝了之后确实好了很多。对调理我们肠胃非常有大的帮助，然后加上健身，那精力体力都上来了，对健身非常的有帮助。
对，就像我这一次也是，之前我可能没太在意那个粉粉的效果，就效果哈，就是之前有时候想起来喝一点，没想起来不喝，可能跟我那当时那个健身也进入低谷期有关系。但是这一次的话，我前几天做完手术后2天都是躺在床上动不了的，在那个2天期间，我从做完手术回来，我第一件事就是泡粉粉，泡了起这样，就感觉什么都不喝，但是下去之后，然后我
你那边
很服帖，
断断续续的，是网络不好吗？
就是我这边吗？
好，
能听到吗？
可以。刚才有点卡。
就是，那是怎么回事？我这边可能网络不太好，今天风挺大的这边。
那我们继续吧。
好，就是我们刚刚也是聊到这个，就其真的对于我们的辅助效果，就是我这一次在这一次调理当中也是体会的特别深。像现在的话，我一般都是不是很浓的去喝了，就是因为刚刚可能身体恢复期嘛，我就会调成那个比较淡一点，调成茶一样，想起来就喝了，想起来喝了，就是基本上一天保持个4-5杯的样子，就是把那个半包的量分开来喝。
就是这个量一天不超过1包，或者看你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吧。
就是像之前第一次喝的时候那个味道就让我很难忘，现在喝的话就是真的很舒服，就是已经完全就是跟身体相融合的那种感觉了。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其实这个我刚突然想到啊，其实喝这个奇珍的话，是不是它对我们健身也是一种检验呢？
检验。
对啊，这个问题是不是留给我们大千老师的专业解答一下？我们下面可以有请大千老师上来吗？我们来一段 漂亮的广告词儿，推荐词。大千老师现在在吗？我们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不怕的。大千老师在吗？
刚才有在呀。
嗯。看来老师可能有点别的事了，可能嘟嘟时间到了哈。那我们的道务为师兄，今天的主播也是主播，我们上来说两句吧。有请我们武学大师道兄登场。
没听见吗？
可以可以。
可以。
好的好的。
大武为师兄呢是我们河南组的教练，然后之前是习练太极拳的，之前在我们这个公开课也分享过他的一些经历哈。今天我们聊到这些健身这些事儿，肯定道兄也是非常有心得的，也是比我早的大师兄。好，先上麦。讲一讲你就是初级健身的时候对于德明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是你健身前后的一些变化，也聊一聊这个话。
嗯，这个呀，
嗯，
一开始我是也是那个跟着老师学中医着嘛，一开始德明中医，然后后来直接就跟着老师一起健身了。其实那时候啊，我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还比较胖，然后说行动也不是太便利的意思的。
行动不是，这没有那么夸张吧？
是，原来那时候说我们原来住宿舍嘛，住在五层，然后爬五层楼其实就挺费劲，有时候。
哦。
因为那时候还是经历了高中嘛，高中就忙嘛，他们一般都是上课，早上6点多、6点半啥的就到，不能晚7点嘛。然后到一直上到晚上晚自习，如果加上4晚的话，就得到10点多放学回去。然后每天都
关。就是大部分是坐着，是预制的状态。
每天都关在教室里面坐着，
哦、
那就、其实还有这个学习压力的关系，然后还有那个总困在这个教室里边坐着的关系。其实对这个孩子就是高中生这个身体是很有害的，我是这么感觉的呀，对我来说是。
对对对，而且好像还有晚自习和早自习这样的嘛，我们当时就是好几节晚自习，
对，
会弄到很晚。
对，主要他们要那个学习成绩嘛，你就让你在那嘎学做题啥的。其实这个。对于这个中国学生来说，这不是太好，我感觉那时候也生病啊，生病这个挺严重，而且这种方式啊，就会消耗人的这个精神精力啥的，你也会感觉特别累，但是你却没有那种不是那种锻炼后的累，
是一种压抑的那种疲惫感，是吧？就好像被闷住了的感觉。
对，你一出来之后你感觉也是很累，这一天太累了，但是你没有运动，但是你还是会很累，然后你就会怎么说怎么呢，你就会这个也是也想像会吃很多东西嘛，想补充精力，然后你还不运动。
哦，
慢慢
这么回事。那后来健身以后是在什么时间发现自己就变化很大了呢？
健身我想想啊，应该是得有那么半年到一年吧，
就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体重开始下来了。
那时候吧，对，那时候是会有肌肉那种状态，就是说你感觉就是不管是心里边还是身体上就很活跃，就是很有精力很旺盛那种感觉。那个时候你就每天都想动，而且那时候我也上大学也比较轻松，我们学校都比较轻松，他不限制你，有课就是上，没课就不管你，就会有很多时间可以来做这个健身， 然后我没事我就练嘛，从那个学校里边，学校那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到的大学城建新建的，环境还挺好，然后就练。
对，其实这个我也捕捉到了一点哈，就是这个环境真的对于人来说还是有蛮大影响的哈，它会影响你整个身体状态和这种心理状态。如果你突破不出去的话，你就会受它的那种影响。必须说是突破了这个环境之后，你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再结合这个健身动作的话，会事半功倍。
对对对，也一般人来说，他就是就是受这个外界环境啊影响特别大，因为他自己可能说没有练过或者没有经历过，他自己调节的能力并不是太高，
就是能量比较弱的时候，能听到吗？
你再说一遍什么？
我是说人处于就是能量比较弱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受这种环境的左右。
不单是能量弱，能量弱是一方面，就算你能量就是你能量就是还可以，你也是会受到这个外界环境影响特别大。
对，其实我也有很深的这个体会，就像我在刚刚提到我在学堂的时候也是，即使说我很想练，但是有的时候就被事情绊住了，他就会很多的隔阂。这一次我不就是趁着这个事情我也辞职了嘛，发现马上这个时间就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那你
可以自由去安排，比如说
其实就是那个状态
啊，您说什么？
他有那个状态呀，他会催着你自己就开始练。因为你看那时候我很短的时间就减了30多斤嘛，变得变得感觉，我感觉自己感觉比以前灵巧多了。然后那时候练就是感觉也不累，然后就是虽然说每天活动啊，就是活动量也比较大，但是并不是说想吃特别多东西，反而说这个食量减下来了。
那上次就是我们在塘沽线下去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是已经减重以后了是吧？看你的身形都已经很顺了，而且你从河北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我们天津来参加线下，真是非常给力。
那也不是太远。
那这期间你也就是喝奇珍了吗？就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
喝了。那时候我喝的还不算多，因为可能说怎么说呢，我还是比较年轻一点嘛，可能身体还说好一点，也没有经历过什么大病啥的，所以说没有喝那么多。我的感觉就是他对这个人的肠胃啊确实有这个很好的效果。因为有几次啊，我就是可能是个因为锻炼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导致一些恶心想吐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沏了一袋水，我就喝了，喝完之后很快立马就你感觉就是被消融了似的，就见效了。然后我记住这个
能量是均衡的是吧，它可以调节这种身体的。
对，因为他这个粉儿，这个粉儿不也说了吗？就是对这个人的肠胃、脾胃，有很好的效果。然后就有这个效果了。然后有一次，我妈她也是说，有点恶心或啥的，这个肠胃不舒服。然后我都赶紧呢说，你整一袋这个尝尝。然后一开始她还一丝丝的，就是不是太相信的意思。然后我一说他都反正也沏了一袋喝的，然后立马他跟我过了会儿跟我说，确实有这个效果啊，确实很好，那种恶心就感觉没有了，这就很神奇。
是，就像我可能昨天也是出去照了点风回来以后，就觉得这个很冷的感觉，有一种就是肚子里好像凉的那种感觉。当时我说那怎么办呢？然后我旁边就王家哈他爹就说，你不是喝点热水不就好了吗？我一想说热水热的东西，我一下就想到奇珍了，然后马上喝了一杯，真的是立竿见影就见效。确实是这个肚子里面不就肠胃这一块吗？它对于肠胃这种调节真的是很有效果，就是很直接的非常快的这种就显著出来了。
对对，而且咱们这粉儿啊， 和别的那种药还不一样，他们有那种药啊，就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比较说它力量劲儿大的话还不准确，就是比较刺激那种药。然后咱们这个粉就是比较浑厚柔和，那种比较很正的那种那个劲儿，这个就感觉是比很多别的药好的地方。
对，其实我之前也跟老师学过那个中医，在中医群待过，老师的开方原则就是说要平和是吧，温和的这种去
对
针对这个症状去做，不像有的医生他就会比较有大夫就会比较那个激进一点，很要下猛药下烈药。我记得当时老师讲的时候，就包括讲伤寒论那些，他都是提倡就是开方一定要组合，就是阴阳这种平衡的状态，然后给到患者的时候，他的就会身体里面产生一种平衡感，就不会很刺激患者。其实也是基于这种理念哈。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多说了一句，就是对于健身这个方面，奇珍是一个很好的辅助作用，因为我们在通过经脉健身的这个动作之后，把经络打通了以后，你还需要能量顶上去才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如果说就是我底下也有学员哈，就反映啊，就是做完之后要怎么感觉晚上睡不着觉了，就是到点就醒了，就是下半夜就睡不着了，或者说是反映那个、哎、好像感觉哪里空空落落的那种感觉。我就当时就想到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学员练的是很积极的，是我们天天组的朝阳同学啊，练的很积极的，就是他做各种动作，你发现他每录一遍视频就跟之前不一样，他就是一定是在坚持在做，而且是很用心的在做，这个时候他的身体打通的速度是很快的，但是他没有跟上这个能量的话，他就出现这种反应，这也是我的一个判断哈。
对，他这个他练的比较积极，练的比较就是那什么呀，劲儿比较大呀，他可能这个对人体这个身体打开的冲击反应比较大，咱们就说犯病嘛是吧，
嗯，
就总成一个犯病这个词儿，它这个反应比较大、嗯、然后这个粉的辅助效果呢，就是把这个犯病的效果就是说推入一下或者化解一下，就让你更舒服一下，
就像一种神助攻的角色，就是给你再给你加一把力，把这个不健康的这种不好的能量给推出去，然后新的能量给补充进来。
对，就是阴阳嘛，阴阳相济，它这个阳的一面太大了，所以需要阴的一面来哎中和一下，实际上是一种互助的效果，并不是抵触的效果。
嗯，对，我觉得就是在健身这一块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今天他们不是泰山天下游去了吗？然后我看到之前昭博也参加了那个天下游武夷山的那个，是吗？昭博你还在吗？
嗯，对，武夷山有去参加了。
嗯，当时你是就是在自己身体很好的那个状态下参加的，还是说自己低谷期参加的呢？
那时候身体可以，不错。
哦，就那段时间，你不是说提到去年就是一段时间身体特别好，能量特别好的那个时候去参加的是吧？
对。
那当时你参加完了以后，哎，有什么身体感，有就是对于健身这一块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嗯，这个旅游啊，爬山，
嗯，
确实可以生人的阳气啊，
嗯，
就是那个阳气嘛。
嗯
嗯，
它可以通过下肢的走动带动背部的那种，是吧？整体的一个协调，生发阳气。
特别是春天嘛，这个时候正是阳气生发的季节嘛，
嗯，
这时候一定要动起来。可以养我们身体的阳气，这可是人体的大宝呀。
是，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在我们工作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工作一周放一次假，或者说一周放两次假，在这个放假的期间，趁着咱们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候，就可以多去户外，然后接触这种大自然的这种能量啊，还有就像你说的这个爬山，有条件就去爬山，然后会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健身的这个效果达到这种效果。
就是这些看不见的，这些东西能量啊什么的也好，这些其实反而是最宝贵的。
对，而且是免费的。
对，就是。
可能会现在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工作环境待久了之后，他就觉得哎呀，这就是一种常态了，就觉得哈，我每天上班我就这样朝九晚五也好，或者是说早出晚归也好，他就习惯于这种状态了，每天就在这个好像一种奇怪的循环圈里面，他就出不来了，他就没有想到说哎，我还是有自己的时间的，他没有把属于自己那部分时间利用起来，然后就整个就是会被那种那种躺带动，
思维被困住了之后，他就觉得他那样是自然而然，就是应该那样子的，就不想着改变了。
对，其实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聊聊精神这些事儿嘛，就是包括在工作当中和工作以后，还有整个的这种生活中，怎么样把这种健身融入进去，其实方方面面都可以融入进去。
对。
那刚刚你说到那个爬山了，还有其他的一些感受吗？
是健身的吗？
就是你在就是天下有今天他们去爬泰山了，上次你爬武夷山的时候，除了爬山这一块，然后跟咱们就是德明小伙伴啊在一起的聊的时候，这个对你有没有促进？
对，你如果是工作久了，长期处在一种比较习惯了的之后的那种状态里面，出去爬山啊，跟一些小伙伴啊，志同道合的朋友啊，那种氛围里面去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哎，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玩嘛，很有趣嘛，其实出来玩一次你可能就终生难忘了，之后你就会非常想去，
就是很能够就是把人的心胸就很能够打开来，是吧，把自己的状态也往一个那个高的地方往上带动。
对，就是把自己从那种思维定式里面拔出来。那这个其实是很简单的，就是看你想不想动。看着很难，其实很简单，你只要放下一切出去看一下，那就成功了，是吧？
对，就像这一次我是各种原因还出不去，但是我们组长哈他也自己在说一定要去，他就之前跟老公都吵架了，就是不让他去嘛，各种的阻拦，他说我就得去，我就得突破自己，到底突破一次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其实这就需要我们有时候下很大的决心，很大的勇气去改变这种现状，否则的话现实只有更坏。就是你会像我这次也是生病以后这种感想啊，就是如果你不改变这个现状的话，现实只会更坏，它再也不会比这个那个什么了，除非你就找到这条路之后走出去冲出去，必须突破这个困境，否则自己就完了，就是这样。所以就像你今天说的这个主题一样，就说练就完了，真的就是这样的，你要去练，一定要是去练。就像刚刚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提到了几点，就是说在工作当中利用有效的时间去做，哪怕五分钟十分钟你也去做，脑子里想着这个事情，就是第一点，一定是身心去付出的。第二个就是有时候工作之余，就是工作间隙可以去周围参加户外活动，多去参加户外活动。还有第三个就是多跟我们这些群里面的小伙伴们一起聊聊，是吧？生活中快乐的事情还是蛮多的。
对对，这个生活原本就该这样的。暂时被困住了。暂时被困住，只要你跳出来一次看一下嘛。这样从此就可能改变了。
对对对，就是一定要说只要改变这个心，然后再付出行动，然后再获得一个能量的场，这就是事半功倍，就往前走了。
对，所以说老师给我们安排的这些，它背后都有非常深刻的道理。老师安排好了，我们照着练就是了。其他的困难自己克服。
是，我们看一下底下留言哈。小桥流水说了，我女儿高考完了就一起参加德明健身，这个是妈妈带着女儿参加了哈，真的非常好，这样就是。就像我平常锻炼的时候，小朋友也是看在眼里的，就是我比如说去吊单杠啊，他也会说哎，我也要玩，他没想到说我做不到，或者是我有什么什么障碍，小孩子很通透的，就说哎，我看到你要做，你在做，我也要做，也要玩，他是这种心理， 很快就融入到这种家庭的氛围当中。比如说我的跑步机上玩，他就说哎我也要跑，其实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带动。在这也恭喜小乔留学啊，真的很棒。啊对，道兄也在留言说练可能有可能没有，不练就肯定没有，这是真理哈、啊。就是你走出去之后，或者还有一条生机，或者还有一条生路，但是如果你困在陷阱当中的话，就真的只有这种绝望了，这种末路了。这一次我通过自己这个亲身体会，真的体验的特别深刻，所以现在这个锻炼的这个脚步啊，简直就是停不下来。
对，就是要动，就要变。
嗯，
这不是我们周易里面的道理吗？
哎，对对对对，就像我们周易也叫。叫易经也叫变经嘛，以前有一个说法叫。
对，这里面的含义非常深刻，但是老师都把它用大白话讲出来了，所以大家有时候可能就忽略，去思考老师为啥讲是这样讲，或者说他背后讲的道理其实非常深刻。
嗯，
所以老师讲的话都是耐人寻味啊。
对，就像咱们简介里面说的那些是身心一体，这些话我一听出来，哎呀，这样的身心一体到底有什么感受？他体会不到，他因为他没有完全进入那个状态当中去。但我们进入那个状态的时候，老师就觉得，哎，反过头来一想，哎，怎么这句话这么对呢？怎么那句话，哎，就是这样子的。哦，刚刚我们看一下底下留言，米丫说，我八岁的女儿上学时叫她次举，才两次就打嗝放屁的，为什么我没有？其实这个从侧面也能够看到哈，就是你女儿的身体还是比较素质比较好的，她是比较通畅的这个经脉，她一下子通过次举就能够撑拉到她那个经脉的时候，就会产生这种气机的波动，打嗝放屁，一个往上走一个往下走。你没有的话呢，就你还是需要再加把练进一步去做，因为四举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四举都是做不到位的。
小孩子身体算比较通透的，就是说堵得不算很厉害。
对，他还说，他还肚子痛是吗？肚子痛这一块就是牵扯到他这个前面四举，你看这个上举的时候，他就会牵扯到胃经嘛，这个胃他就连着这个肚子这一块，它也是一种排气的反应。它也是一种气机的一种波动的一种反应，就是会产生痛啊、痒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反应啊，它都会就是有反应的。
小上，
这个师兄来解答，为什么下午比上午练容易放屁？
可能你中午吃多了吧。
其实按照道理来讲的话，应该是上午的那个会比较。气机更好运转一些啊，就上午阳气会重，阳气会生发的很好嘛，下午慢慢阳气就退下去了，应该是上午更容易起反应。你这个情况的话，是不是你下午会练的比上午多呢？我这么理解，师兄怎么看？
应该是中午吃的比早上多。
哦，就是通过食物的那个。
胃里面食物多了之后，就一些邪气啊什么气的就会排出来嘛，就会比较多嘛，估计是这样。
后来又有一个说柠檬说初级班练起来容易累，当任务在做，数个数，但是老师又说不要太累，如何平衡？其实这个我们刚刚在聊天当中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因为你刚开始身体没有很久没有这样动过了哈，动起来的话就会引起这种反应，很容易困啊、累啊、乏力啊这种的。这个时候你可以就是要求，比如说我做一次，我觉得做出这种效果，做到这个上面，但是前提就是说身体精神上已经是很放松的一个状态啊，不要说为了要求去做任务，这个是为自己而做的，不是为了给老师或者是给谁做的哈。
这个初级班，你不要所有动作集中在一个时间做呀。就是说，你锻炼的时候，你要 看你自己身体的状态嘛，你感到疲倦乏，那你就停一会儿，少量多次嘛，停了之后再继续，一次不要做太多。
对，少量多次这样子哈。
嗯，如果练起来累的话，就是练过了，不要练到身体很累，你就要记住那个轻松惬意放松，保持心情愉悦，这样效果是可以翻倍的。
是，这是我们师兄的一个经验之谈啊、哦。
嗯，确实是这样，你心情不要太沉重或者压抑啊，你要放开。
嗯，
我们这个心是要怒放的，要往外发。
对对对，这个词我听老师说过，就是像那个鲜花一样，瞬间就是绽放开来那种，就是给人很好的那个状态，一种感受。
对，就是这，我们这个心呢、啊、要绽放开来。
嗯，
来叫开心嘛，开心开心。
我看那个道兄很开心啊，他说看我打字呀，我是一个比较跳的主播。你现在是在跳吗？这个还有一个广州林说练了几天右耳鸣很响，有方法吗？这个哈，我们组长就是实际例子过来的，就是你练就好了，很快就会缓解的。这个因为耳鸣这一块是胆经通过的位置嘛，耳侧这个位置，他会在做的时候你会你是我们学员吗？广州林，哦，是的哈，就是你做就好了。像咱们很多动作都会撑到胆经，就是侧不走的时候，就是撑到胆经的。
对，因为我这个耳朵耳鸣，一般都是少阳胆经，是好事啊，这个犯病。
对，就像刚刚还有一个同学说，初级班练了两天牙疼，这个也是一个反应，你牙疼的位置就是不同的经络反应的一个情况。你如果可以着重撑拉那个经络，
对，如果出现翻病可是好现象，你继续练，翻着翻着那病可能就好了。
哦，还有一个，看一下，通避风飞扬说练了一个月。放那个放屁打嗝都少了，这个正常吗？这个身体到了一定时候它就会调整过来，就正常了，这个是正常的呀，不可能天天就这样的，那谁受得了，那还谁还练啊。就比如说我就是前几天练这个，就是头两三天的样子哈，就感觉找到这个架肩和这个掀背的感觉了，那时候只要我把肩一架上去，然后那嗝就是层出不穷的往上翻哦，就那种感觉，你像嗝那种，就是自己就从这个胸腔中把那个淤气散发出来了。但是这几天你看我说话都没有事了，就几天就过去了。有时候可能每个人节奏不一样嘛，有个人几天啊，或者有个人半个月啊，这个都不一样的。但是你不要说就是不嗝了，不放屁了，你觉得不正常了，那就不是了。今天我是已经9:04了，我们再看几个，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访谈哈。好像没有其他的同学反映问题了哈。米丫说新人走是不是走起来很优雅，类似老年人走秀的感觉。其实这不是说优雅是对的，就是轻松放松也是对的，就是不是说像走秀那种感觉，但是。是怎么样的？仙人走是为了打开腰胯的，这个是根本的东西，这个是关键点。
可以啊，仙人走可以像走秀，但是为什么要像老年人呢？
可能老年人比较有沉淀。
不可以像老年人走啊，我们要走的朝气蓬勃一点啊。
对，生机勃勃那种，就像那走出来像大将一样哈，就像 我特别喜欢看那个毛主席走路的时候，那个走路带风的感觉是吧，就那个气场啊，那个哇简直是蓬勃往外发散。
那个气势要起来啊才叫走秀。
是，嗯，他可能就理解那种比较慢的状态，其实不是，刚开始走你因为你要体会这个胯的那个发力嘛，你可能就会比较慢，就慢慢去体会这个力，但是你真的走开了以后真的嗖嗖嗖嗖，就感觉自己就哇就是一句行走的那个那个高楼一样，有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在那个楼跟前走，就比如说旁边是那种大楼，我就从那走过去，我觉得我比他还高呢。
这个听这就对了。
嗯，是这样子的，真的是这样，而且哎那真的走出来就感觉，为什么叫仙人走，我们知道仙人腾云驾雾的那种就很高的那种，真的你体会到那种感觉的时候，你觉得仙人走这三个字太妙了。
就是轻松惬意自在嘛。
嗯，对，真的是像那种那种逍遥的那种感觉，然后自己心里面很喜悦那种，然后自己每天在做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真的是一种很享受的事情。虽然有时候翻病也挺痛苦的，但是那种翻病就自己能知道啊，就是哎呀把这个不好的东西翻出去了，这也是很高兴的。
仙人走的时候全身放松，是可以把各个骨节啊关节啊打开的，
嗯，
动的，但是我还没体会到那个境界。需要去体会的，永远体会不完，我觉得。
嗯，好，还有一个李琼说粉粉500哈一盒可以喝一个月吗？其实500哈它是30多盒嘛，36盒36包，一天喝
半
包的话可以喝72天呢，2个多月。就是说你一天喝一包的话也可以喝36天。好像没有其他人问话了是吗？高兄还在吗？要不咱们就先结束这一次主播吧。已经60分钟了。
好的。
嗯。
啊，我说那个翻病要持续多久是吗？
哦，米娅说，嗯。
哎，他，你能听见吗？
他听不见了，他听回听好了。
要打个字吧，要不然咱们回去出去玩，我跟你说一把吧。
啊，是，咱们回大群吧。这个又刚进了一个叫，哇操，这个字好奇怪，什么呀？好多龙。
那今天咱们就这样吧，今天咱们就结束吧。
嗯、好好好。
也1小时多点的。
对对对。
咱们那个明天再见。
嗯，好的。
各位拜拜。
好，师兄再见。各位小伙伴们再见。
再见。啊，我给关了啊。
好的。